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那来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我们开始今天的查经学习。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我们呢还是回到创世纪的第十九章。上一节课呢，我们读到了第二十六节，但是二十六节之前的内容呢，我觉得还没有完全的说完说透。我们在旧约圣经中看到的这一段描述啊，我们在新约圣经中找到了对它的呼应。路加福音的第十七章二十六节到三十节，谁愿意给我们读一下？
我来读吧。
嗯，
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部灭。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
嗯，结合路加福音的这一段经文，大家有没有什么新的感触？或者说我们跳脱出来，从宏观上来看待罗德的这个事件呢？
到现在没看明白他这段经文啊，因为你突然跳到新约哈。
嗯，
诺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怎样。诺亚是等于说被神搭救的，在大洪水的时候又吃又喝，诺亚方舟的时候洪水来把他们就全都灭了，所以我就不明白他这个前后逻辑是在表达什么。
我的理解是这样，因为结合咱们以前查经的内容啊，上帝都一再警告末世要来，大洪水要来，硫磺火湖要来，这些上帝一而再再而三在警告世上的这些作恶的人，但是这些人呢就是不听，
置若罔闻，
置若罔闻，没错。所以呢他们还是该娶该嫁，包括咱们这个罗德，咱们刚刚查经的这个内容，他们又吃又喝，还又买又卖，也就是说呢他们这日子一样过得好像就是五照跳马照跑这种样子啊，其实末日已经到了。
对，
但是他们呢就完全是不顾上帝的警告，就是硬着头皮就在往前走。
对，
但是在这个里头咱们看到世上的这些恶人当中，只有这么为数不多的一人，比如说挪亚，比如说罗德。
对，我愿意把罗德看作是谁呢哈。这个比喻绝对不完备啊。我想他有点像挪亚的那个方舟里的儿子或者是儿父。因为那些儿子和儿父因着挪亚的原因，他们进了方舟，他们得了救赎，但他们的子孙后代不一定都在神的拣选之列哈。罗德也是这样，我们今天读就会知道罗德的后代起码从旧约看他不在神的拯救之列。当然这个里头有个前提，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到来对全人类的拯救。我那天跟大河开玩笑，我说你说亚门人的后代现在如果还在的话他就没有基督徒吗？或者说摩押人的后代如果他现在在的话他有没有基督徒呢？我们不能去判断这件事，对吧？
其实要说起来，摩押人后裔当中是出了一个名人的呀。
对啊，
啊，
得救的，
得救的。
对，
咱们都知道的路德，
就是他得救是凭什么？
如果从经文上来看，是完全他的婆婆对他的影响。
得救就是也是因着信，
因着跟着以色列人去信了耶和华，
是
进入了耶和华的翅膀之下，对吧？
对对，
我完全赞同大河刚才说的，就是歌舞升平的生活，到今天为止也是这样。看上去歌舞升平 ，AI 卫星，强大的国，弱小的国啊，世界和平组织，世界环保组织，看着一切都蒸蒸日上，看着一切都非常非常的合理，但是灾难就在背后。
是，
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可能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有祸了。 对人来说，人就觉得太难理解了。
不管是挪亚时代还是罗德时代，
嗯，
都是人们忙活着在生活中娶嫁吃喝买卖。但是到了第三十节说人子显现的日子，这几个字其实指的是洪水和硫磺下来的日子。
是的，
那人子来的时候就是神审判的日子到了。
其实在这里面主要是讲神的国到来的日子、
哎、
诺亚的日子怎么样，就是都在描述其实一个诺亚时代的一个人类生存的这个情况。
我刚才为什么说我们要跳脱出来看哈、嗯？我们看挪亚方舟事件是一次大的惩戒，
对，
让全地的人都在洪水中毁灭了。
对，
神唯独保守了挪亚和他的家人。我们看到在罗德这件事上，对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毁灭又是一次警示。我们知道末世的审判是一次彻底的审判，对不义的人来说是一场彻底的完全没有可能回转的惩罚灾难哈。
嗯，
这是三个阶段，我们来理解路加福音的十七章的这一小段就比较容易了。这里头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我想跟大家聊哈。其实我们就只看创世纪的这一点，这一切我认为就包括罗德的行为以及罗德的结果啊，他都是为一个事件在做准备。为什么呢？其实是为亚伯拉罕献以撒做准备，因为亚伯拉罕献以撒才是亚伯拉罕的这一代人他的最高峰。但我们又很清楚，亚伯拉罕献以撒就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预表。所以我们看路加福音十七章的三十节，
嗯，
叫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这里面写的人子显现的日子不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日子，而是耶稣基督再来行审判的日子。
对
对
对
对，
对
吧？
对，
整个圣经是一部完备的书，它讲的是神完备的道。
还有一段新约圣经非常准确的呼应了这一段。
嗯，
人子来的时候的那个状态是什么状态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三节中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
嗯、
他们绝不能逃脱。
是拉麦在唱歌，拉麦在说啊，我又有畜牧业，我又有冶金，我还有艺术，
高技术，
拉麦在唱歌，
我还有高技术。
对、
嗯、
索多玛的人在纵情的放纵自己的情欲、
嗯、
是，
这就是他们的平安和稳妥。
对,
对,
对吧？
对、
啊，还有今天的人们沉醉在自己的高科技偶像之中，
对，
这也是
没错。
我们认为的平安。
因为我觉得这个经文里的这句话说的特别有意思，他、
嗯、
就是说、
嗯，
挪亚时代的人呢是又吃又喝又娶又嫁，罗德时代呢又吃又喝又买又卖。
对，因为索多玛是个大城嘛，
大城，而且这贸易很
已经
对很发达了，是吧？
对对对对，交易，
而且又耕种又盖造，所以给人描绘出一副特别。别歌舞升平的一个景
象，
繁荣。
嗯，对，觉得我们自己要对应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又什么又什么加到我们今天的日子里面去。
而且刚才阳光提到说，他一想起这罗德，就想起了什么什么什么。
嗯，
其实我一提罗德，就想起可能这就是我。
还是得救了，
但是呢还是看着世上的一些眼门前能看见的好处。
对，其实有很多的东西我们可以值得深深的考虑。我们把这一章的经文读完，
嗯，
好，
我们慢慢聊好吧。
好，
谁帮我们读一下第19章27节之后的所有内容？
我来读吧。
嗯，
好。
嗯，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与平原的全地观看，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倾覆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倾覆之中出来。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就同他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们的父亲老了，地上又无人按着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寝， 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于是那夜他们叫父亲喝酒，大女儿就进去和他父亲同寝，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第二天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昨夜与父亲同寝，今夜我们再叫他喝酒，你可以进去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父亲存留后裔。于是那夜他们又叫父亲喝酒，小女儿起来与他父亲同寝，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这样罗德的两个女儿都从他父亲怀了孕。大女儿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摩雅，就是现今摩雅人的始祖。小女儿也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便雅米，就是现今亚门人的始祖。
嗯，那我们可以进入后面的这段经文继续讨论了哈。这段经文呢，记述了一个我们今天看起来还是觉得很羞愧的事情啊。第一次读的时候特别难理解，罗德怎么成这样呢？当然啊，我还听到有些牧师对这一节经文做了一些讲述哈，可能是有一些臆测，但是有的也是有根据的。我比如说，我罗德逃跑啊，什么都来不及拿呀，但是把酒还带进去了，就有人说这样的话，但是也有人说是这不一定是当天发生的事情哈，
对，
是已经是过了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但是从这个场景描述里头，给我第一个感触就是，我原来一直觉得这像是一次火山的喷发，
嗯，
但是现在看来不是的，因为索尔比他高，亚伯拉罕在的那个地方也比他高，因为圣经里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与平原的全地观看，它很有可能是一个从上往下的这样一个观看的过程。那考古资料就说很有可能啊，是当地的土地里面含有大量的硫或者是硫的衍生物造成的这样的一个爆炸。很难想象当时的场景，那真的是神的一个惩罚哈，就是把硫磺扔在地上哈。
前年去新疆，我们走在克拉玛依独山他们这个两座城之间的时候，那个路啊是给游人是拦着那个木栏杆的，你不可以越过那个地里面啊，就是冒着他们叫油泡，就是黑色的沥青从底下就喷出来，有的是活的，很多很多比比皆是都是活的哈。背这课的时候呢，也看到一个参考资料，索多玛和俄摩拉还有当时附近的这个五座城哈，后来发现都是埋在石器坑下面，是因为那个下边地底下那个石器坑喷出来了，
嗯，
把那个城市彻底的就淹没了。
对，我在看这段地貌的时候，我开始有点不理解，如果按照克拉玛依和独山子那个地貌啊，
嗯，
它其实是这个底下的储备的这个石油和水混合，有温差嘛，往外冒泡。但是那样一个地方，人为什么要住在那里呢？多危险！因为当时啊，人们是以畜牧业为主的，一定是地上就是个寸草不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所以说可能还不是一个就是常年是这种冒着这个石油气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呢，和我们之前学的圣经里头很有意思，那个石器坑，它又是暗合的。
对呀，
对。所以我们很难想象当时的人们选择索多玛这个地方去居住的一个原因。
嗯，
你现在克拉玛依和独山子我完全能够理解，那是为了石油工业，人们在这建了石油城，对不对？创造更大的价值。当时人们为什么会选择住在石器坑里？你要说从地理环境上不太适合人居住啊，那个地方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最后把那地方变成了一个大城。我们认为在这个世界之中，人们总是有意无意的这个和危险在一起，这个危险就在地下，在不停的翻涌滚动吧，但真的最后就是成就了这样的一个大的灾祸哈。
是不是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啊？
嗯，
就是索多玛也好，还是俄摩拉也好，他们所在的位置，如果从地面上来看啊，
嗯，
应该是属于非常肥沃、非常富饶的一个地方。
嗯，
那么因着索多玛和俄摩拉城的人的犯罪，引了上帝的大怒，最后上帝要决定要灭了这两个城。于是呢，上帝可以让地下的这些石漆突然喷涌出来，
也可能，
哎，可能。
那么可应该是一个突然的事件，并不是他们这些人一直住在这个石器坑边上。
在之前四王打五王的时候，那石器坑就有了，那不是说今天突然有的。所以我们不去猜测这些东西，就是说人往往对危险是没有感知的。我们接着讨论 今天我们学的这个经文的下一个要点哈，我们看到了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做的这个事情。到今天为止啊，我们的各个这个基督教会里哈，都是禁止大家酗酒的，而且在很多的教会，牧师是倡导大家少饮酒的。但是我们在跟年轻人的交流的过程中，年轻人就说圣经里没有不让喝酒啊，我们在很多地方都看到了酒啊。但是很奇怪，我们今天看罗德的这件事哈，我们在路加福音里就看到他把罗德这次的这个经历的这个灾难和诺亚那个时代的那个灾难他放到一起了。但是我们看到在两个人身上都因为喝醉酒而玷污了神的名，都因为喝醉酒做了羞愧的事。我就想起来飞鸟常说的一句经文啊，叫凡事都可以做但并不都有益处。你现在教会说啊，完全禁酒好像过于律法哈，但是酒确实是值得人警惕的一个东西。
对对
啊，
这个酒可以乱性哈。
对，
这个段经文也引起我的一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可能刚才大家也都有意无意都已经回答了，但是我脑子里总是过不去这坎儿哈。就是他们出来，天使把他们拉出来的时候，拉着罗德他的妻子他的两个女儿拉出来的时候，没见他有什么大包小包的一起往外运。可是怎么到了这个荒郊野坡这个山洞里头，他们还有酒喝，可以进一步推算他除了喝酒他一定还有些丰富的一个菜肴了。这些都是从哪儿来的呀？
索尔是个城啊，
他们其实不是直接到洞里的呀，
他们是先到了索尔。
对啊，
但是后来他们又从索尔到了山
山上
的山洞，
没错。
这儿有一句话说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
对，
这里边是有线索的。索尔那个原文是最小的，
因为呢索尔呢说起来是离索多玛俄摩拉城不远的一个平原上的一个小城。
那么索尔有没有被灭呢？
从经文上没有提到啊，但是罗德当时不是跟天使就说哎呀，说意思我还是在这儿吧，你就别灭我了，
暂避一下，
暂避一下。
嗯，
但是从上帝的旨意来说，要求罗德一定要往山上去，不能在平原。我感觉啊，将来这索尔的命运应该是跟索多玛俄摩拉应该是差不多。
我看到的资料里说，好像和索多玛俄摩拉一起被灭的一共是四个城。还有亚玛和西边没有索尔。而且呢在海底的考古中发现了之前的文明痕迹。但是你不能直接的指向索多玛和俄摩拉。
对。
但是很有可能是索多玛或者是俄摩拉，
就是沉在这个死海的海底。
对
了，是吧？
它沉在死海的海底。我们知道那个地方之所以被叫做死海的原因是因为水的盐分高。
对。
这是我们的一个刻板印象，就认为它没有生命嘛，对吧？但是真的是因为这个原因吗？会不会是因为那是神对死的一个定义呢？我们知道圣经里没有地狱这个词，通常都叫火湖。其实那就是死归向的地方。罪归向的地方。那我们看到索多玛俄摩拉被神处理之后沉入死海的海底，我所以说这个死字是不是真的是完全出于因为盐分过高没有生命而得到的，我们也不用去猜
今天的理解了。
对。
但是刚才大和提到这句话，罗德哈他到了索尔，我们推到前面的经文看啊，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三十节经文是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但是前面呢他是跟天使要求住在索尔的，这是在第十五节，使者呢催促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的这两个女儿出去啊，天使跟他说的很清楚啊，因为罪要剿灭这个城哈。罗德呢他其实是主动跟天使要求的，我觉得离这儿最近的这个城能够保住我，他自己觉得恐怕性命不保。由此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哈，罗德他不仅是眼睛看着自己的那能看见的那些东西，罗德呢始终都是在向他自己的那个感觉和他自己所要的东西妥协的。阳光提到的酒的问题，我在想啊，大河说他分文莫名就跑出来了，跑出来之后他在这个索尔小城之后可就有了酒了，进到山洞里，这酒还不是罗德拿的，是他两个女儿手里的。你从这个点上都可以看出来，两个女儿在索多玛俄摩拉 所受的是什么样的熏陶，因为到了索尔城已经只剩命了呀。
嗯，
可是他们从索尔城再上到山洞里的时候，他们拿出来的却是酒啊。
嗯，我觉得刚才大河所说的这个问题其实有另外一个答案哈。
嗯，
我们就知道罗德是在预先知道这个城要被毁灭的，所以他也被预先通知了什么时候将会被倾覆。
嗯，
罗德已经有时间去通知他的女婿们离开。
有
罗德的妻子和女儿一定有时间打包，所以我们不要预设，我们不要预设。以罗德的属性来说，罗德身上带了多少金子走的你不知道，甚至罗德有可能带着羊走的。
对，
充分的时间来做准。
既然又拖回到二十六节以前哈，我们就多说两句，因为确实是有一些点是值得我们深挖的。我们先说大河的问题哈，这个我觉得比较好解释，就是索尔是有人的文明存在，
有有，
它不是一个荒郊野地。
嗯，
这也是为什么罗德说我到山洞里恐怕灾祸临到我，我就不能活，我要去索尔呢。
有道理，
他还是觉得有人的地方安全。
对，
我有吃喝呀，
没错，
我还有朋友在那儿，对不对？离得也不太远，
兴许
一下就能跑过去嘛。对，
对
吧？深更半夜我就能跑过去。这时候我们就看到的是人在灾难来的时候的深一脚浅一脚，
嗯，
狼狈啊，
嗯，
对吧？老婆已经变成岩柱了。准女婿已经烧死在城里了，
嗯，
自己带着两个女儿深一脚浅一脚的跑啊。那为什么他又害怕住在索尔呢？
是啊，
这个灾难已经让他心里完全慌乱了。
嗯，
他不知道听天使的还是不听天使的，他不知道按照自己去判断还是听天使的话。
对，
这时候他还是害怕，
嗯，
就是整个是处在一个恐惧之中的。
对，
是
上山吧，
是是
上山吧，
嗯，
他到了山里。这是这样一个过程，但是我还是多想说一句的，是我在这一组经文中看到的那句话，上节课我们读到的哈，
嗯，
罗德说他要往索尔去的时候，天使就说说可以，你去索尔。但是他们的来回的这个说话的过程中啊，22节天使说了这么一句话，你要速速的逃到那城，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
嗯
嗯，
我今天就想跟你们聊不能这两个字。
嗯，
因为我们知道天使在这里的时候它代表上帝，如果从字面说的话，我们可以理解为神说我必然得搭救你啊，你还没有逃到那儿，我肯定不会灭那个地方的。
嗯，
我是掌管这一切的，我是掌管这个惩罚的，我可以精确到画出一条线来，你就在安全的地方。
嗯，
但是我要惩治罪，你先逃到那个城去，可以，我就不能做什么的意思，就是说我不会做，对不对？
嗯，对。
但是我想从这儿引申一点，我们有听过这样一个说法，说在旧约中啊，天使往往代表神自己，甚至有人说天使就是耶稣基督。那么天使说我不能做什么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个我们常聊的事情，叫做神是不是所有的事他都能做。
嗯
嗯
啊，我们知道有一个很古老的挑战信仰的一个问题，叫做神能不能造出一个他自己搬不动的石头。
嗯，
他就是一个悖论了。如果说能造出一个他搬不动的石头，那就说明这个世界还有神搬不动的石头。
嗯，
神不是全能的。你要说神不能造出一个神搬不动的石头，那就说明
他也不是全能的，
还是不是全能的，对吧？最后的结论叫神不是全能的。
嗯，
我们知道这个悖论的问题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神搬不动的石头。
嗯，
所以你让神去造一个本来就没有的东西的时候，
嗯，
你本身这个问题就是问题了。
嗯，
对。但是在这里呢，也有这个问题，就是上帝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做？他什么不能做？为什么说神有的事情他不能做呢？
就是上帝其实是不能够违背他自己的属性去做一些事情，
嗯，
对，就是他和他的属性的违背，
嗯，
是吧？
嗯
嗯，所以说这个里头，其实我认为啊，他可能有一个语言的精度的问题，
嗯，
就是以前和大河老聊这个问题，不能是什么？这个混淆概念啊，
嗯，
我们说的不能，往往是能力的缺乏。
嗯，
上帝没有能力的缺乏，对吧？
嗯，
我们说神是全能的，是指他的能力是全能的，
嗯，
对吧？所以说这个不能不是能力的缺乏，而是属性让他不能这样去做，
嗯，同时我们
不会这样去做。
对，
对，你就是在这里面就看见上帝对他自己的自我限制。
对，
我们前面查过的几次和亚伯拉罕的这个立约啊等等之类，我们都看到是上帝对自己的自我限制。
对的，上帝的全能他从来不会脱离他的全善。
嗯，
如果他的全能脱离了他的全善，那上帝会不会去制造罪啊？
另外就是他的全能也不能脱离他自己的公义。
对啊，
神告诉我们他是信实的，对吧？
对，
上帝告诉罗德，我不会灭了你。
对，
你现在提出的要求就是到这个地方，我一定是自我限制，不会在这个。
对，
所
以就是说我的前提
是我不能
怜悯你和拯救你，神不能说谎，不是能力的问题，是属性的问题。我们在这儿多说几句话呢，我是想引出下面的这个看见是什么呢？我们从神或者说我们从天使的这个不能里头，我们看到带给罗德什么？
带给罗德一种权柄的看见。
没错，就是说神的延迟啊，或者说天使的延迟啊，是怜悯。神今天还不行审判，是怜悯。
嗯，
你不能把怜悯当成无能啊，你不能把怜悯当成他做不到啊，他不是做不到，他是没有去做啊。所以说神在审判前呢，他会给我们充分的时间让我们去逃生啊，或者悔改啊，
嗯，
这个就是之前我们常说的那个词，无可推诿，对不对？
嗯，
好，那么再来，我们看看天使的这句不能有没有带给罗德一个极大的安慰？我相信是有的。
嗯，
包括今天耶稣基督说我的人数还没有满，我还没有来，也是带给我们基督徒极大的安慰。我们还有机会把福音传给人，我们还有机会让我们周围的亲朋好友，让我们目力所能及的人给他们传福音，让他们有悔改的这样的时间和机会啊。
嗯，从罗德已经到了索尔之后，对于一个人来说，我们往往向神祷告很多的事情，而这个事情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答案之后呢，其实我们并没有得到
平安。
平安，我们是看见罗德整个过程，他在中间是害怕，我要是去山上还没走到硫磺已经下来怎么办，对吧？
对，
这是一个不信导致的东西，他就求了一个他自己能看得到的东西。
对，
而这个看到的东西拿到了以后，其实因为他的不信，他还是不会得到一个平安。所以所有的平安是源自于信，而不是源自于你能拿得到的一个东西。
你说的太
是的，罗德说去索尔可以，
对，
索尔也没有被毁，他还是在深一脚浅一脚里，
对，
我们也难免在深一脚浅一脚里，在惊慌之中，而不在平安之中。
对，
整个索多玛城那些人，这两天是刚到索多玛城的时候，罗德是关起窗户来出来，就把那两个天使弄到屋里，然后跟外边那些人说：“你们要怎么样？你们甚至把我的女儿可以给你。”
嗯。
然后我们当时讨论这个时候讨论的也挺深的了哈，就是说神的恩典其实对亚伯拉罕、对罗德、罗德、对索多玛城的人其实都是一样的，但是你要想不看，就是飞鸟说的，他就看不见，他就是不承认，他的价值观就是不一样。
你要是从我的角度看哈，
嗯，
我会有另外一个方向的观察。
好，
从人的角度看，好像罗德和他们没什么区别。平常一起做生意、
啊、
都是哥们儿，
对啊，
但在神的眼里头只有活人和死人、
嗯、
那一群人在神的眼里全是死人。
嗯
啊，我们已经没有时间继续往下讨论了，我知道大家肯定在这一章里面还有很多想说的话，我们在下节课和大家继续这一章的学习。大家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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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亮车心照亮渴望的心，小小婴孩是尊贵的君王，耶稣降生带来爱和盼望，是为了爱，亲爱耶稣降生在马槽，是为了爱，背负重担生命的